化验的。我化验用五味毒素第三味毒素有线索关系，有线索关系把它太透彻了，所以我有线索毒素。它的一个总产呢，就是以这个以真发现为一个基本的发现，所以我叫发现。那么前天嘛就讲这个，他说这个是命理。今天就接着讲讲这个第二段，讲他的走势，就是化验他的理性。始终缘成因果，缘出于因果。以马命龙鼠为主，这个要是将这个化验经的来源呢，应该以龙鼠不生为主。因为释迦牟尼涅槃以后，这个化验经啊，不应急嘛，就收到龙宫去了，龙鼠不生。他是一个登地菩萨，他有神通，他到龙宫里去看，看了有三种本质。第一种大的本，大化一种；第二种中等的本，就中化一种。那个心太多了，还不是我们的本质所分析的。所以把那个第三种那个六分尖弱的本呢，他把它背出来。有十万个技术，在他飞出来嘛，他就到到出了龙宫，到了印度，就是人间，他就把它写出来了，应该以龙鼠为主。但是这个化验中，他为什么要尊重马命这个位置，就是那一只大圣俱胝论。这个化验中判这个教，判这个无教，消失中怎样解释这个智地的道理，统统依着这个大乘俱胝论解释。所以他化验中的人最尊重这个大乘俱胝论，学无教的人就是学化验中的人先讲大乘俱胝论。此度以现手为高度，这就是过去也是这样，太子大师也是这样。所以为什么这个现出中呢？是由他大弘扬起来而成立的，等于那个什么呢？等于那个天台宗智者大师那个一样。那么后来再推上去嘛，智者大师的法师叫做会师，会师的法师会问，这么在台上就两代宗师，实际大弘扬成立是智者大师。先手中也是应该以先手为高度，可是他上边在总管尊师重道啊，那么副教里边的更是尊师重道。先手管是跟谁学的呢？这就在台上去，所以很远还推到印度过去嘛，推到马命龙鼠。那么中国呢，先手以上再听出来两个故事，而上层指向君则地心君则，指向君则就是指焰君则，这是第二次。再推上去地心君则就是不说多少，这个是佛书中国的佛祖，佛对佛底心真的独顺，当时就成了个独顺和尚，成为底心真的。据终南山，他也是常住在终南山，以六十化验经书观恨呢，这个说多少都都没见过八十化验。这个法师化验现出本是参加以上的 透视反应，这个国中总统国上不是底薪真的，他是衣着柳氏花样行书挂载，那每一部经讲稿的就是讲引力了，讲那个引力就是要叫我们修行了，所以衣着花样行书嘛要修行，衣着柳氏花样的行书挂载是化验法界观，那么他招住是化验什么行星的，反正有这句话化验也是很多了，那么他在这里就招出来是法界的观象，他指出来就是做出来这个问章，指的是指出做出来这个问章弘扬化验行的观分，叫做法界观及五教之观。那三太宗不是有实地之观，有末法之观，就是独生和尚是一座化验经发明了儒教之观，还有释玄章将释玄门等，还有其他的宗传传直相师直言传师，传到第二宗，第二宗他的代号叫指焰，称他为指焰禅师，因为他总在指向时一时张令，再尊重他就称他为尊者，这个指向尊者，连那个佛祖尊重和尚也称他为尊者，叫做底薪尊者，做流向当中这个紫燕尊者就是二祖啊，他在这个柳下得了大礼，咱做了他要做出他他在串任了，他做个柳下长串起这个献书怀师叫法长，献书怀师嘛，献书是他的一个号，法长就是个法面，是说他无后拜他做怀师的，他就成为怀师了，叫献书怀师法长，这是第三支。主柳氏化验说，这个柳氏卷化验经啊，他把它接出来做一部主接，就是柳氏化验说有唱痛意八十化验，他参加了八十化验的这个意境之上的诗中弘扬的是什么，当了先书怀师把这个柳氏化验的书做出来，八十化验经又翻译出来，他不是还得讲这个化验经到这个先书怀师是弘扬开始形成了，他若打成七心论一计，这个其他的祖师就是献书怀师的祖师，除了柳氏化验说以外呢，还组了一部大乘七心论的遗迹，现在要讲大乘七心论的那个注解很多了，没有谁敢超过他的遗迹，都在依着他的遗迹做一个根本的解释。今年夏天来讲那个心经，你说那个分那个佛，那个心经的时候也是这个法藏大师说，后来那个心经总结你看有多少好几百家都有了，没有超过这个法藏大师的心经。九教章他揭示这个消失中公院九教，儒教章，还有个金石之章，这就是唐武侯问他的道理，什么样子你法能汉国法了，你怎么样你多想去怎么样武汉不用，那说这个道理就太玄了，不容易懂了，这个皇帝作为那个金銮殿的那个 讲的只有个庄严，就是有两个金狮子，叫显首怀狮，就拿这个金狮子做一个比喻。那一个狮子，它身上就是毛，身上长着有这个狮子毛，但是它这个金狮子啊，金狮子整个的身体有光明，没有跟那个狮子毛都有光明。就拿这个做比喻，这皮子两个狮子在这比着，既然有光明，它就互相照射了。互相照射，它一个整个的身体，它把那个金狮子给那个影子照过来了。那么一个金狮子帽，它也有光明，它那个金狮子的那个帽，它也会照着自己下去进去。那么一身还有多少帽？这就是无舌轰动的那个道理。讲了以后就著了一个文章出来，叫金狮子章，著述胡诌他怎么样称他为显首宗啊。他著一个华严经的周五教讲的注解很多，其说母后为弟子会愿判断，这一句注意，收了一个徒弟太别聪明，这徒弟啊不是好东西，他不依着他师父的解释，他是多聪明，就等于那个前边讲那个为师中的那个元才法师，他把其说，注意这一句啊，其说这个其实是个显首怀师，显首怀师所说的这个法，母后他死了以后为他的弟子会员给判断，全给他教的乱七八糟，就是他比他师父还高，其实讲的呀全是错乱，经百年在清凉怀师城管要成其一职，就说超百年了。这个华严宗很侥幸，就是显首怀师以后经过一百年的时间出了一个清凉怀师，这个清凉怀师也是皇帝封他做怀师，他的法名叫城管，要成其一职，要是要员，他没有见过显首怀师，所以加个要，这要员的阶层高，那等于那个孟子崇拜孔孔子呀，孟子没见过孔子，他是孟子跟崇拜我们就成孔子的文人，跟清凉怀师也是，他没有见过显首怀师。他幕后一百年他才出世，要成其一职，著这个说朝百余卷，化验说揭示那个八十化验，再著这个朝，朝是揭示这个说的，百余卷有一百多卷，好像是120卷，这个民国以来弘扬女宗的弘一大师赞叹华严说朝，赞叹的等于不胡说大辞典，比胡说大辞典还丰富，不但那佛教的名相他都拉过去上讲了，连那个世间的那些孔子的老子的那个儒道两家里面他都可以用得上，那是真是包罗万象丰富。我们现在要研究华严经八十华严经，完全了研究八十华严经，会看这个说抄。可是古时候这个华严说抄了，那个时候是佛教里边有一个说法，不能把这个经文给割断。你著书可以的，你另外写成一个。那么于是啊，华严经是华严经。华严书是华严书，华严抄是华严抄，我们看藏经那边都是这个样子。那么你要是研究了，你再把这三部都清出来，华严经一部，
画呀说一幅，画呀说一幅，这个山谷最多看，最多看这个初学的人呢对不来了。对不来的时候啊，这个就是说学了多少年的这个人呢，还有对不清楚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一段说究竟接这个经文接到哪里，对不清楚。至于是到了民国几年呢，上海有一关这个大局势，就感觉到这个事儿啊困难，不利说学。古时候人呢、啊、他爱换了，现在人不爱换，他对不上他就不对了嘛，他根本不要看了嘛，要不然他做一个绘本。那么推那个姜维桥吧，推起事实际上他也跟着绘，把他绘前面第一段化验经，第二段化验说，第三段化验抄，一段一段的就对了六年之久才出版。现在台湾有流通，那个流通的版引进出来，那个金陵铁经书木版引进出来，好像是那个张少奇女士引进出来，他起个名叫个琉璃金榜啊。那就问那个化验年时，台北的化验年时就有流通。就是这个藏经里边你去看的，它是三个本，经是经，说是说，抄是抄，但它绘本呢，这个现在台湾有影响。绘本大师宗密无传而不著，化验中无著，绘本大师他什么不成本事，皇帝没有封他做本事，所以只能尊称他为大师。他的大名叫宗密，又传这个化验的说抄在大家弘扬。他开悟是在圆觉经开悟，圆觉经他著有一本大说抄，还有一本魔说抄，就慧能大师。从化验中尺度的不足啊，这个上边所说的是说化验中的历史嘛，这就称呼他们为尺度，为我们奇怪，无为化验中的真实。看了这一段文了，你把这五个主持名字都把它接到心里边，我是主持多少，二主持言之者，你就能吃下多少。三字贤书本书，四字清凉本书，五字桂凤大师。桂凤他叫个宗密，他依住他那个山凤心里面，他住在东南山那里，就是东南山另外一个山凤，好像那个皇帝是供那个桂冠那个样子，叫个桂凤，就依这个山凤上的。故自杜孙至宗密呢，称化验宗尺度无足了。唐继周会昌之外，始终道风烧毁啊。唐继到了唐朝的晚年，找这个会昌的来，谁呢？找了谁呢？这个会昌就是那个唐武宗前天写的山无语中之难的不叫里边，那个唐武宗，唐武宗他的年号叫会昌，会昌纪念纪念，他也像是女婿，这叫会昌之恶，就是会昌之难。始终的道风烧地，烧地就是从头衰败，衰败到没有了，就是叫烧地。化验中大家都烧了，那各种都不行了。这么化验中烧的，因为化验中他又要是讲的化验经，化验经八十卷，在唐朝通通是用笔写的，印刷术还没有发明啊，那一部八十卷化验经要写出来，还写了一大堆，你再写那个说抄呢，都是抄写出来的，叫他这一招待呢，都给你经典都给你烧了。这化验经谁研究了？ 索朝也名字，花言景的名字嘛。所以这个宋派最着力着难着力的是花言景。你说田天柱他们好一点，田中堂以八卦经为主啊，八卦经才有七万只，只不过花言景有六十万只，超过的是美国的经文，再加上索朝啊，你看叫他鱼给你都给你把货给你烧掉，卢宋唐朝以后到了宋朝，宋朝有一个长水直旋大师，长水是个地面，直旋是他的代号，即其弟子晋水远景图，晋水是个地名，远景是他的代号，结果这个直旋大师都是在弘扬儒教，是保存一些与世余流的，也是禅语的，去世那个王旭光明，在保持这个儒教禅流的这条方面，这个语传记名籍，到了明朝的时候，这个籍嘛就都是念了，明朝念的。有虚华法师著先手五角一相比的，这个五角由这个唐朝到宋朝，宋朝到了元朝没有交易，这个时候时常呢这个弘扬儒教跟弘扬儒教的人就起蒙古之间，你批评我，我批评你，那个天台石教一批评这个五教家，就是五教家都是开口乱道，你们根本连个交易都没有，我们天台中有石教义，石教义的基础，石教义的主攻击，那你看不惯看不了，越看越清楚，越看越好，你们现实中有个交易吗？没有，要主动的交易可真不容易嘛，只好受他的批评了。到了这个明朝年间，有这个虚华法师出来了，他做了个先说无交易的相助，先助无交易，再加一个注解，结果是做文头，落得多少这么高，无交易。汪峰无交易，那国学人还是看不懂，他又著了一部无交易开蒙，典礼国学，这个时候这个无交易可吐了一口气，常常被这个天台中骂，骂没有交易，这就有了无交易，大家赞叹这个虚华大师是毗卢遮那佛的使者，华严经尊重毗卢遮那佛嘛，说是毗卢遮那佛派他来的。清代有通义法师，你叫大天，通大的大，天理嘛，理就是天嘛，叫大天老人，登上承六位民也，到了明朝的虚法，清朝的大典，这两位法师都是弘扬儒教，在这个儒教家能以承袭法流而没有泯灭，这两个人的功德很大。那个虚华大师不但给儒教也，他主其他的东西主很多。这个统一大师也是主的主解很多，统一大师主的主解都叫智章，比方楞严智章、法华智章都是同一大师。他讲到这儿的就说是这个无交易的这个黄本无交易的太晚，现在又把它应验出来，就是那个在这个新庄那个地方富贵寺那个惠山老法师，他把它应验出来，佛像是这个菩提树都有流通，但是呢所学人看不懂嘛， 那么要将来就要将这个五角一开梦，开梦也看懂了，用这个水华大师做的五角一开梦，再用这个统一大师著名五角一开梦整著，过去做了一部总结不相信，又修正了一回，增加些总结整著，五角一开梦整著，在过去嘛。多少年以前，我就要想办佛学院嘛，我就把它印出来，拿那个木板呢，影印还是大字儿呢，影印出来。影印出来以后，在佛学院这每天办不起，那么送人吧，都保存的怎么弄？就送人，送人没有了。那么去年刚来就是八级办佛学院了，我们就是。今年就要开学了，这个话阴历说了，阳历已经过年了。阴历说没有开学，开学要将那个教育才能整住，所以他们就没本了。以前的那个本都剩了，剩了，剩了没有了。那么怎么弄啊？再去营业呢，还真不容易。那么好不容易嘛，跟人家借了一本那个蓝本，因为什么呢？你要是拿这个藏经的这个本来影印呢、啊、在那个虚账里边，人家不肯借这个经本，都是精装本，影印给他拆开，拆开一张一张的在照相在影印嘛，谁个的藏经肯借给你叫你拆开了，不说我负责人给你再装订好，那装订出来东西叫你拆了一回，谁个也不高兴借。这后来有这个新文峰，他要印这个万字虚账经，完了我们几个大商量，你印到这一步啊，你给我们摆这几张六张，你不要账经，我们要营业。那么于是跟他说了好了嘛，这就借他到咱们五角一开门整住这个几张拿过来，拿成他要的价钱很贵，吓死人那个新文峰。所以我们这个红庙。也是我那个徒孙嘛，他开了个什么不叫书局，他我给你印，哎，他印的很便宜，精装本吧才100块钱一本，我已经都买好了。那么明年开学，我把这个不叫和总裁员都讲完，就讲这个不叫一开门证书，证书一看就结了，讲那个证书不叫一开门。为什么要讲五角一开梦？就是你把这个五角三字经讲过了，小正中两个，大正中八个，你都知道的大意。你再讲这个佛教各宗派源流，你更清爽。佛教各宗派源流讲好了，哪一个怎么怎么，那么最晚上的就是五角教了，就是显首宗了。他比天台宗还完善，那么你研究显首宗一定要看五角一，看五角一狂奔呐，讲三年讲不完那一部，你看不懂，要讲这五角一开门，啊，你听懂了你再去看狂奔的五角一相。我前天跟诸位说过，我们佛学院编这个课程啊，不是随便拉出什么讲什么。我都考虑过啊，先讲什么后讲什么啊。是讲到这儿，只把他的宗师讲完，由这个独生和尚起这个五个故事起，一直到这个明朝的水华大师，到的清朝统一大师。那么讲到这儿了呢，我附带的再说一说这个明白的这些。中兴和中泰的祖师啊，那个中兴那个天台宗呢，就是地上有个地方的影响，地下先写两个字不要难说啊。这个中兴天台宗呢，就是这个地下的话，就是给你们上课的显明法师，他的法师，他接法接宝镜法师了，宝镜法师的法师的地下的话。就是明白中兴天台宗的祖师，这个中兴五教的祖师就是月下的法师，月下 我的老法师就是赤手的话，赤手法师老法师就是下法师，上我的一个法师这样，就是中心先换一种中心无教，中心宇宙内你们都熟了，就是弘一如是中心宇宙的中心禅宗的呢，这你们这个名字也还熟，中心禅宗的就是那个虚老和尚。但是虚老和尚以前呢还有一位中心禅宗的大德，就是那个池山老人。池山是个山的名字，他叫个什么法名我现在还不记得。这个人是大家这个禅宗在开悟了，大家为什么尊重这个虚云老和尚为禅宗的中心人物，他开过悟，大家都承认都相信。这个池山老人的悟性更高，这个中心天台中的这个月系这个地线，中心线手中的这个月下都去亲近他了，那都是当时的都是大法师嘛，他要悟性不高他就相信他们，都去亲近这个池山老人嘛，这就是知道这点历史啊。中心九品中那么你们都知道了，不要谢，就是印光老法师，这个净土宗现在尊重他为净土宗的第三十三代宗师。这就是到民国以来佛教的时候大家都在努力啊，出了很多的大人物，但是这个众生的业德没有感化过来，说是叫中国不招的共产党的灾难。结果的时候这共产党的灾难啊比那个商务一种可凶可厉害，把这个佛教两根都给你拔起来。那么现在中国的佛教在哪来了？就在台湾，是个台湾之地，所以希望你们都发大心，要忠心中国的佛教。那一代祖师他是一个人呢、啊，释迦牟尼也是一个人，除了一个释迦牟尼他才有佛教，那出一代祖师他就弄一中心了、啊、你们都发大心，就是圣和人也，愚和人也，有为者有弱势，就是儒教家里要立这个大志愿。佛教我们佛经上释迦牟尼就是中国北极丈夫，我一儿北极是个父，父是大丈夫，我也是大丈夫吗？我怎么不能成父了？父都能成，怎么不能当祖师呢？而且不要争这个虚名，不要要当个祖师，这是错误。你只给佛教的弘法一事，你只做这个中心佛教的事，祖师叫人家尊重，成你不敢成你的代号，成你一个法师，成一个大法师老代，成你成一个大师，敢成不敢成就成你尊者，都是好人。印光老法师也成了这个人，他就是写信和顺人家，就说骂人家，才出去了和顺人家。你就成为印光法师，现在我们不叫做法师，是普通的称呼。你成为印光法师，你也都知道我就是个印光法师，就说你不要封我这个号，封我那个号，你是皇帝了，你封我什么号？结果呢，人家称他为第十三代祖师，那好的人尊称。你花花的要是再说你准知道我是啥，你还是在看吗？那有我跟你们说过了，有一个人做梦梦见说是大师就不知道在上海弘法，他就赶快把一打听，我印光法师在那个佛院在这打念佛经，人家给灵岩山把他请下来讲开示的，那一定他就是大师都在带来了。所以传出去的时候，什么人说你把娃子写的信把他合身的，你是什么人，你封我当大师都不然，你是阿弥陀佛，你我印光法师就是印光法师，你给我封什么才对得好，把他骂了。这就是那个祖师的作风， 你只做读书的事，你不要想着当读书，你想当读书哦，这叫贪命，连贪命绝对找不着。那么现在嘛，讲这个宗师讲过啊，讲到在这个华严中的宗义，始终大义就是大概的义理，不能详细解，详细解解不完了。其判舍法章在三十五教室中间，法章这个法章不是那个显书百字，但要这个法章就是一代四教一大法章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祖念佛的法一个中心啊。三十把这个四十九年说的法分成三个事：一说照事，即是化验灯；转照事，即是恶汉般若灯；后照事，即是法化灯。这个三个事比喻这个太阳，明年开学就要讲这五教一开幕嘛，那个说的详细，叫做日出先照射，啊，这叫初照，日出初照，这个太阳一出来先照高山，他要用一个比喻和那个法嘛，这个太阳一出来先照到高山，大地上还没有看见呢，高山多少天有人在，这就说话一点，等来等去放望镜。放完就我们中国只翻了一品过来，它有六十那之多。这个转照式叫做日升转照式，日头升起来了，升起来就转照。转照的时候呢，这就分三个时期了：转照恶汉式、望灯式、佛陀式。后照式呢，那个。五角以上叫做幻照，叫做日暮幻照式，太阳快要落，叫暮落现去，换过来的幻照高山，太阳落了，要落到西，要落山，这个大地上没有太阳，高山头上还有太阳，幻照高山，这就是法化灯，法化在灯等于涅槃，法化涅槃。他把这释迦如来以四十九年说法，在他这个三个事，又分成五个教，一小教舍小乘，这个天台宗叫十个教当中别院，这个显首宗给他加了一个本教叫小师中的院，这个小教就是天台宗的长教，长教叫三长教，三长教他判这个十教，一个法华经分判，一个法华经分判，法华经上名字就叫小乘三长教。但是这个我前天讲过之后，你有一病，你是一眼有毛病，哪从你有三长呢？你有根据是不说法华经上说的那个大师的名字有病，所以到了显首观时根本就叫小教，小乘教呢，二叫十教，叫做十大处的空教，就拜那个空中大乘教，空中十个这里边就是开始了十个所业，宗教十中一对，大乘教说到这儿了，说到究极之处了，说完说了了，叫中了，这就是这个大乘不空教，由空而解于不空，是顿教所禅宗，这个显首宗把它分成五个教了，就是天台宗的十个教，天台宗为什么没有顿教，它有，它那个顿教叫做是顿乱，是这个化缘经它就摆到天，它就顿教它顿乱，这个天台宗的大师那个时候呢，这个中国的顿教禅宗还没兴起来，顿教禅宗是由中国六个禅宗里面找了六祖慧能大师才兴起来，慧能大师是唐朝人，也是唐武后的时候， 要不悟空召见他几次他不见，慧能大师曾经顿教禅宗，这个时候到了先生拐死的时候啊，他那个顿教禅宗一定行开了，行开了你把他按到哪儿来，你说他不是不教你干什么，那传统大学你把大扇子都多得很呢、啊、他也跟你辨认呢、啊、他是教外边上他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一代一代的宗师传下来的，那么你把他安葬哪儿呢，所以另外一个顿教来害死他，这不是传统，现在都大了，他说隋朝人呢，隋朝以后才唐朝，所以他那个时候未不是个传统，五教圆教是化验的，在那个化验经石头圆角里边，那个登了登的法幻涅槃，法幻涅槃五角的也把它判出圆角，但是呢没有这个化验经最圆，这个跟天台的不同，就是判的圆角，这个天台中说呢法幻经是纯圆度的，化验经只是顿圆还不是纯圆，这个先生就说呢，化验经才是真正的圆角，法华经会山归一里就夹杂里有全圆，会山呢你把那个山个称为全角会到里边不是它不脆不脆圆了，怎么叫脆圆呢，就是这么一点辩论，实际的化验经法华经都是圆角，他叫日出先照高山说话，也是日暮还照高山说话法，这在讲他本身是个中前六级小乘宗，你们前边听过那个小乘儿是个宗派，把他归纳现在归纳成六个宗啊，你们都那个本质上前边都有了，这个出来的同学来的恐怕不知道，我有写到黑板上以后跟着这个师父同在他念下去，这个小乘有六种，一佛法具有种，这就那个都是种，是个大乘种小乘种都把他推自我的父母佛法的外道，因为佛法先讲我空再讲法空，小乘种他讲我空的，你怎么承认有个我的，所以都说他是辅道护法里面有外法，我也有法也有佛法具有种，那么我们看这个佛教里边有小乘到大乘有这六个宗阶的大乘，你都知道他有浅无深，你才知道他这个道理是在哪过的，有佛法具有种了，我也有法也有，那么再进到那个纯粹的小乘派代表小乘中了，这个法有我无中，就是那个所以学有我法是有的，世间法出世间法都有，但是呢我是空的，就是纯粹的小乘的教义，这小乘的教义那分成二十个宗派，慢慢的研究越高深嘛，到到第三个这个宗派了，法物取来中，我是空了，我是物了，没有了，这个大家都赞成了，但研究这个法空不空，这个法先讲究世间法，前面那个法有是世间法诸界法都有，我是没有的，这法有空，再进一步呢先研究这个世间法，研究世间法分成三个世界，就是现在的法、过去的法、未来的法，过去未来都没有个实体，过去已经灭了吗，未来还没有生啊，法无去没有过去的法，无来没有未来的法，过去已经灭了未来，那么现在的法是实有的，这就是在这个有为法上看看三个世界的同道两道，在研究第四个宗派，现从假实中，现在法是实有了，现在法是有，现在法中有假定的名词，有真实的名词，现在的法分成五闻十二处十八界，分成三大波，这五闻法是实有的，因为众生不了解才开成十二处十八界，
那是家族的名声，你拿起来还是文化，文化就说是我。